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所以这个教会是需要悔改，好，我们会看后面就需要悔改，好让这个教会呢可以重新复苏，也就是说可以是活的而不是如同已死的一个教会。那么但是前面这个对基督对这位人子的描述呢，就说明要使得撒迪教会这个如同已死的教会复苏，唯有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做成这个工作，唯有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做成这个工作。但是呢，基督手里面有神的七灵，就表明是基督才能够使撒迪教会可以很有效的来经历这个圣灵的工作，因为这个七灵是属于基督的，是属于基督的。那么神的七灵这样的表达方式，就表示这个神的灵也是属于神的。但是这里第三章说这个神的七灵是在基督的手中，基督又好像他的手中，也就是表明是他所拥有他所掌管的神的七灵跟七个教会的使者。所以换句话说，这里是强调这个如同已死的撒迪教会，他们如果要活过来，当然是需要悔改，可是还需要圣灵在他们当中，圣灵的工作才能够使他们真正的来，好像说复苏，这个教会可以重新有一个真正的生命。但是呢，这个神的七灵是属基督的，所以只有基督可以使撒迪教会真正可以有效的来经历这个神的能力在他们当中的一个工作。这是第三章。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第五节。第四章呢很特别，这是讲到天上宝座的房间。那当然约翰看见的我们已经说了，都是意象，都是象征的。所以呢他听见有声音叫他说你上来，于是他就上去。那第四章第一节，这个是我只是顺便提一下哈。我们知道现在基督徒当中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根据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都要被提，那么但是有人说我们是在大灾难以前被提，有人说我们是大灾难当中被提，有人说我们是大灾难以后被提。这三派的学说都是根据启示录，都是根据启示录。那说我们在灾难前被提呢，就是根据第三章写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的第十节，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要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根据这节他们就认为是灾难前，然后根据第四章的第一节，因为天上的声音呼叫约翰说你上到我这里来，所以有人就根据这个就说我们是在基督徒在灾前要被提。好，那么其实约翰是在异象中看见这些，是在异象中看见这些，所以第二节他就被圣灵感动，就看见有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这位坐在宝座上也是用象征性的描述，说好像碧玉跟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上面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然后就提到在宝座的这个房间呢，有闪电的声音，有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啊。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他就描述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等着点着。这七盏火灯呢就是神的七灵。所以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想起撒加利亚书，我们刚刚说有七个金灯台，有七盏灯啊，这个七盏灯有七个管子，有七个这个金嘴。好，那么所以这里又再次提到在神的宝座前有七盏火灯。 而且特别说明这七盏火灯呢，就是神的七灵。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所指的还是指神，就是指的是圣灵。然后他继续描写宝座的房间的一些光景，这些四活物不住的在称颂神，说圣哉圣哉圣哉，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么四活物在赞美神的时候呢，二十四长老就把他们的冠冕拿下放在宝座前来敬拜神。然后十一节，二十四长老就赞美神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里就是强调了神在所造的万有当中，他是那位创造者，他是创造者，我们说他也就隐含了他要对所造之物施行这个最后的审判，因为所有被造的都要向这个创造的神来交账，来负责任。因为这是圣经的教训，这是传道书最后十二章的十二节十三节说到啊，人的基本责任就是要敬畏神，遵行神的诫命。因为呢，将来最后神要施行审判的时候，我们一切所问所行的，神都要审问。所以在这里宝座的房间，我们看到描述这个坐宝座的，描述有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在敬拜神，但是呢，就说明在宝座前有七盏火灯，这七盏灯呢，就是神的七灵。那么这个二十四长老的敬拜提到神的工作，创造的工作，神审判的工作，其实也包括神维系，神创造万有，神维系万有，最后神也要在万有的要施行，对万有施行审判，万物施行审判。所以呢，神这样的一个创造维系而且审判万物的工作，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灵也参与在其中。因为这里是描述这个宝座的房间，但是这里我们没看到他描述耶稣基督，第五章我们就会看到描述基督了啊。基督也是这个有像羔羊的在宝座前，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呢，圣灵也在参与在神创造维系还有审判万物的工作。好，然后我们就翻过来看第五章的第六节。这第五章第六节呢，还是在宝座的房间里面哈，因为接下来第五章的第一节就说，我看见坐宝座的手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然后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就宣传说，谁配开这个书卷，配揭开七印呢？然后天上地下没有人配开，于是约翰就大哭。然后有一位长老就对约翰说，你不要哭，因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他是配来展开这个书卷，来揭开这个七印。那这一位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就是这位弥赛亚。这位弥赛亚呢，我们看到第六节，于是约翰就看见宝座跟四活物还有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所以这很清楚就是指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首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那这位羔羊他在宝座前，他像是被杀过的，意思就是说他曾经被杀，但是他首先复活了，现在已经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描写宝座的房间呢，有羔羊在宝座前。那么这位羔羊是已经得胜的，我们看前面的第五节哈，他已经得胜，也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和他的复活已经是得胜所有邪恶的权势。因此耶稣给他的门徒大使命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好，那我们看见这位羔羊像是被杀过的羔羊，他有七角跟七眼。那我们再次提到这个七是完全的数字，那角呢，在圣经里面或者说在古代的世界，基本上是象征能力象征能力。所以七角就是表象征神的无所不能，神的无所不能。 那么七眼呢，就是象征神的无所不知，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哈，神的无所不知。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羔羊是无所不能并且是无所不知。而神的七眼，我们这中文圣经看不太清楚，会觉得说读下来变成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其实你从原文读的时候，这位像羔羊的这个羔羊像是被杀过的，他有七角跟七个眼，这个七个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那这又让我们想到撒迦利亚书第四章，我们刚刚读过神的七个眼遍察全地，遍察全地。那这里呢，神的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那我们看到这个神的七灵，就是说从我们前面看来，从第一章一直到这里，基本上所指的就是神的圣灵啊，就是指的圣灵。那这里呢，圣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就使我们想起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在第十四章、十五章跟第十六章，他讲到圣灵的工作。我们来看一下哈，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要离开，门徒非常的忧伤。在十六节，耶稣就应许他们，他要要求父，父要另外赐给他们一位保惠师，永远与他们同在。这另外的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好，那我们因为已经讲解过这段经文，我就不多花时间说了哈。但是这里耶稣是要求父，父要差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来，他要继续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因为耶稣传道期间，这些门徒跟他生活在一起，现在耶稣要离开，他们很忧愁。但是耶稣就应许说，我会要求父，父要差另外一位保惠师。耶稣是一位保惠师，这个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我们中文翻成不同的一个字哈，但是其实呢，在那里那个字在原文就是保惠师。在约翰一书第二章是说，我们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这个中保其实就是保惠师哈。所以耶稣是保惠师，那么但是他要离开，他要求父另外赐给门徒，赐给门徒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好，这里我们看是父会差，然后我们看十四章的二十六节，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而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这里耶稣再次提到，这位保惠师真理的圣灵是父要差来的，而且这个圣灵要来教导门徒关于耶稣的教训，要叫他们想起耶稣的教训并且教导他们。那我们那时候特别强调，这个应许本身是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有的这个新约圣经，也就是使徒把耶稣的教训能够正确无误的把它传递下来，写成这个新约的圣经，乃是耶稣在这里所应许，圣灵要帮助他们想起耶稣的教训，而且来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正确的明白耶稣所说的话，并且呢来引导他们，管理他们，把耶稣的教训正确无误的写下。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父要差圣灵来。然后我们看十五章的二十六节，这里耶稣是说耶稣要差，他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呢，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所以我们看见约翰这里说到耶稣要差保惠师，但是从哪里差呢？是从父那里差来，这位保惠师是从父出来的。那这位保惠师真理的圣灵，他要被差派去为耶稣做见证。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其他的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差派门徒去把福音为他做见证，把福音传给万民，领万民来做耶稣的门徒。 那这里讲到保惠师来要为耶稣做见证，而门徒也要为耶稣做见证。换句话说，门徒要跟保惠师同工，一起来为耶稣做见证。但是这里耶稣提到是他差来的啊。然后我们看十六章的第七节，他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如果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如果去，就差他来。”这里耶稣再次提到保惠师是耶稣差的。然后第八节到十一节说到保惠师来要对世人做什么工作呢？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这样子他们就会转向神悔改，然后他们会接受耶稣，才能够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那当然十二节到十五节呢，进一步讲到圣灵还要在耶稣的门徒啊身上来做教导的工作，把耶稣的教训告指教耶稣的门徒，跟十四章二十六节是类似的哈。那么圣灵做的教导工作不会有新的，就是说不会有新的启示，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他是把所听见的说出来，他从耶稣那里听见的。十四节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把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换句话说，圣灵要教导门徒带来的启示不会超过耶稣带来的启示，耶稣带来的启示就是最后的神要向人启示的一切的真理，因为耶稣就是真理。那么不过圣灵呢要进一步的来把耶稣已经带来的启示进一步的教导门徒。那在十二节耶稣说，我还有很多事要告诉你们，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换句话说，耶稣确实也讲到他的再来，耶稣也讲到很多基本的所有借着他带来的启示，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不能再多说了，因为这时候再多说门徒也不能够怎么样明白，所以耶稣就说等圣灵来了他会进一步的来教导你们，他要把从我领受的来告诉你们。所以我们会看到保罗的书信就提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已经死的人要从坟墓里面出来，然后基督再来还活着的人，还活着的信徒就跟已死从坟墓里出来的信徒要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身体要被改变等等。那么这些并不是超过耶稣带来的启示，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已经说，我要去为你们预备住处，我如果为你们预备了住处，我就还要再来怎么样接你们到我父那里去。所以这个基本的真理耶稣都已经启示，但是因为这时候门徒还担当不了，他们还不能够明白，所以耶稣就应许说等日后真理的圣灵来才要进一步再来把从我所领受的再继续的教导你们。好，所以今天我们要注意哈，圣灵不会带来一个创新的启示。如果我们今天发现有人来跟你宣称说他从圣灵得到什么样的启示，你要把这些跟圣经的教训对照一下，如果是创新的，不是圣经已经说过的，那么你就要小心了，因为这一定不是从神来的。所以约翰就吩咐在约翰一书说，所有的灵你们不可以都信，你们总要分辨这是真理的灵呢还是错谬的灵。好，那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约翰已经讲到圣灵是父所差的，也是什么耶稣所差的。换句话说，父和子共同差遣圣灵。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启示录第五章，这个圣灵是基督有七个角跟七个眼，这个七个眼就是神的七灵，那在这里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所以这个就反映我们刚刚看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圣灵受差遣。当然这里并没有说是奉谁的差遣，不过我们知道他是在宝座前，我们刚刚第四章看到七盏灯就是神的七灵，那么这里他又是羔羊有七个眼，那这个七个眼就是神的七灵，然后提到他奉差遣。换句话说，在这里这个圣灵也应当是受父和子的差遣到全地，他说奉差遣往普天下去。那么在启示录第十四章我们看到有永恒的福音要传给全世界的人， 所以呢，这个奉差遣也是要去帮把神、把基督向全地的人来启示出来。所以啊，这就是我们看到在啊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五章提到关于神的七灵。因此，我们就把我们刚刚所研读的这些经文里面的真理做一个整理哈。所以第一个我们就看见啊，从这些经文我们知道圣灵是三一神的一位，也就是说神有父子圣灵三位，那么圣灵是其中的一位。那我们啊已经讲过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哈。我想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跟大家做的一个解释哈。三位一体的真理呢，基本上是一个奥秘。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真正完全明白。为什么？那位创造的神，我们不过是一个被造的人，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理解、我们一切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可能以我们一个受造者，而且活在时间跟空间之下，去了解那位永恒的创造者。那么但是圣经给我们启示一些关于这方面神的真理，我们按着圣经所启示的，我们要明白已经启示的关于神的这部分的真理。所以圣经启示，我们中文常常用三位一体，会让人有一些误解，因为这个体字就让我们想到一个物质的身体。其实约翰福音第四章很清楚讲，神是什么？神是灵，神是灵，灵是一个存在，可是没有像我们一样这个物质的存在。我们的身体是尘土所造的，神像这个尘土所造的人吹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啊，神是灵，神是一个存在，但是呢不是有一个物质的存在。好，那么从旧约圣经的启示，只启示神是独一的，神是独一的，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但是新约耶稣来到世上，神差他的独生子到这世上来的时候，就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启示的门，让我们了解到原来在旧约启示这位耶和华，犹太人的概念里面就是一神一位，一位一神耶和华。但是耶稣来就带来一个启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这位道成为肉身。所以我们就发现原来除了父，还有这所谓的道，也就是另外一位，这位道成为肉身，把看不见的神向我们显明出来。换句话说，这一位所谓的道，你读英文圣经就是什么？就是话。那么这也是一个比喻，因为我们人类太有限了，我们只能用我们人类的语言去表达那位创造神的真理是很困难的。 OK， 那所以话语这个比喻本身是取什么呢？你的思想是看不见的，可是当你说话的时候，就把你看不见的思想怎么样显明出来。所以太初有道，有话，这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这位道成为肉身，具体的成为一个人，他活在我们当中，把这位看不见的神以眼睛可以看见的方式，手可以摸的方式向我们人类启示出来。那所以为什么说耶稣就是最后的启示？没有了，不可能再有新的启示，神自己道成为肉身来到这世上。所以我们就发现有另外一位。然后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耶稣说我要离开，可是你们不要难过，我会要求父，他要给你们再差另一位保惠师来，这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那么不但是父差，耶稣也说他要差。所以从约翰福音好，就是把三位，所谓的三位一体，这三而一的神这个真理，在约翰福音里面是非常具体而且重要的来讲述。但是对犹太人来讲，这个是亵渎，因为 从旧约神一再强调他是独一的，那么他们的概念里面就是一神一位。今天你怎么可以说你是神？耶稣宣称他是神的儿子，犹太人了解，自称是神的儿子就是把自己跟神当作平等，这是犹太人散族的观念，他就是取父亲跟儿子是有同本质，人生的儿子就是人，猫生的儿子就是猫，狗生的儿子就是狗，神的儿子就是什么？就是神，他是取这一个啊，比喻的一方面，不是取全部啊。那么所以呢，耶稣宣称是神的儿子，犹太人立刻明白他自称是与神同等的，对他们来说这是亵渎。但耶稣就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解释，他虽然是与神同等，但他不是另外一位 compete God， 他不是另外一位竞争的神。所以他说，我不凭自己做什么，我是从父那所听见的我就照样说，从父那里所看见的我就照样做，他绝对不会按自己的意思做任何事情，所以就强调他跟父是完全合一的。那么所以所谓的三位一体呢，这个体啊，我们中文要表达的是同本质的意思。为什么？我们中文有一句话，以西学为用，以中学为体，意思就是说把我们中国的这个学，这所学的这一个作为本质本体啊，本质，然后呢以西方的科学呢来在这个应用上。那么所以三位一体呢，更准确一点的翻译应该是说三位同本质。换句话说，从新约耶稣来带来的启示，我们知道神其实有父子圣灵三位，每一位都是拥有完全的神性，这叫做同本质。耶稣是神，父是神，耶稣是神，圣灵也是神，所以呢父子圣灵都拥有完全的神性，都是神。那什么叫同本质呢？就是关于神性，意思就是说父有完全的神性，耶稣有完全的神性，子呢也有完全的神性。但是就神性而言，神性是不可分割的，换句话说，不是父里面有一个完全的神性，子里面有一个完全的神性，圣灵里面有一个完全的神性，就神性而言是不可分割的，只有一个神性。那你不要用身体想，你用身体想就没办法想，但是神是灵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奥秘，就神性而言只有一个不可分割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旧约神可以宣告说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但是新约进一步的带来启示说神有父子圣灵三位，每一位都是神，都有完全的神性。然而我们知道就神性而言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三位都有完全的神性，因此三位是完全合一的，是完全合一的，就神性而言是不可分割。可是三位又是有分别的，父是一位，子是一位，圣灵是一位。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了解就到这个地步了，我们就要按这个真理来敬拜我们的神，不要说这是知识。今天你如果要跟一个人建立关系，你一定要认识这个人，你要知道关于他的事情，不然你怎么可能跟他建立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敬拜这位神，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关于神的真理。我们如果不知，我们选择不要知道，我们说这是道理，那你就是选择不要跟这位神不认识，你就是选择不认识他，选择不跟他建立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多时间来讲圣灵的真理？我真的是希望大家不把这个当成知识，这是我们所敬拜的神，圣灵是三一神的一位啊。所以这是我们刚刚看到，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的祝福，这个恩惠平安是从这三一的神而来的。那么第二，这个七灵我们说到是强调圣灵完全的工作七。那从我们刚刚看的经文里面就包含几方面，第一个神宝座前的七灵，所以就是向我们显明神的权势 能够摧毁撒旦的权势，而神是借圣灵的能力来毁坏撒旦的权势，这是整个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到基督手里面有神的七灵，特别是像撒迪的教会显明他这位向人子的手里面有神的七灵，换句话说，只有基督能够使教会有效的来经历这个圣灵的能力，使得这个如同已死的撒迪教会可以从死里复苏。那么这里我们就看到圣灵的能力是可以赐生命的，圣灵的能力是可以赐生命的。那么第三呢，圣灵参与神创造维系跟审判万物的工作，那这个也是我们从创世纪我们就可以看见，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地是渊面黑暗，空虚混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么但是呢，从第四章神宝座的房间，我们看见神是创造，是维系，也是审判万物的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而在他前面有七盏灯，就是神的七灵，就表明圣灵也参与这一切神的工作。那么第五章我们看到这位像羔羊的曾经被杀啊，这位羔羊是像曾经被杀过的羔羊，他有七角七灵，而这个七灵就是，对不起，有七角七眼，这个七个眼呢就是神的七灵，要受差遣到全地去啊，奉差遣到全地，就去把基督把神向全地启示出来。那这个其实是反映约翰福音啊，耶稣自己说他和父要差圣灵，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啊，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从这个神的七灵我们可以归纳。那下礼拜我们还要继续看，我们就下礼拜集中的是看圣灵跟先知之间啊，先知的职分啊，神的话语之间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来读你的话语，我们读的时候发现特别的辛苦，对我来说也是一样，关于神的真理要去了解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费力，实在是因为你是不同于我们的，你是圣洁的神，你真的是有别于我们，因为唯独你是那位创造者，唯独你是超越一切受造之物，唯独你是尊贵权柄和能力，一切都属于你，天父。但是我们真的是心里面有个渴慕，我们渴慕来认识我们所敬拜的神。所以当我们在学习这些圣灵的真理，再一次恳求你亲自借着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了，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去反复的思想，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所学习的真理，我们也因此以这样的真理来敬拜你。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说，神是灵，拜他的要用灵和真理来拜他。我们虽然按照中文圣经翻译都把它解成心灵，其实任何宗教都是要用心灵去拜的，难道回教徒不是用心灵吗？他们也是诚心诚意的。这里耶稣说神是灵，必须用灵，乃是指的圣灵，因为没有圣灵的人是不能敬拜神的，没有圣灵的人也是不能认识神的。所以我们只有借着圣灵我们来敬拜，来认识我们的神，按着真理和圣灵的启示和圣灵的工作，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来敬拜天父。我们真的是盼望你来帮助我们明白圣灵的真理，免得这些异教之风吹来我们就摇摆不定，使我们对你的信心产生一个分歧。主啊，实在知道在今天末世的时代，这个异教之风是更加的强烈，但是求你亲自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好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www.jesus.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